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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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稍微有间隔了一段时间。我们上次讲到的是第四页，第四页的下栏。那在开始上课前我们还是跟大家做一些观念的一些交换吧。像这个课，但我们现在讲了两次了不大容易懂也有点脑筋急转弯当然至少有一个附带作用，这些人不容易有老人痴呆症。那不过要懂一懂不容易，这是实际甚至有人一辈子都不大容易懂这个，这个实际上真的是不容易。但我相信应该是有缘的人才会来这里进修，而这个缘还是一个很珍贵的缘。刚才我稍微慢一点出来，就是我在看一下我过去有没有提到那个例子，就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因为在其他去上课有时候有讲过，有没有讲过，我怕会重复那因为最近也刚好讲，利用这段时间讲了宝积经普云菩萨会，那其中这里有一个例子，那例子就是有五百比丘的例子，那应该还没在这里讲过。那这个五百比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是在前一国的时候，迦叶国的时候他们就是应该是迦叶国吧，名字有时候，他们想去责难国，那他们去责难国的时候，突然就在这个法会当中，他们有听闻到佛法。所以他们内心也升起欢喜赞叹，就因为这样的因缘，他们后来也升天也出家。那到这次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们又来出家了。而这个因缘从哪里来？从他们曾经在活那时候，即便当初发心不是很纯正，但到了活的地方看佛听佛说法，升起欢喜赞叹，就因为这样的因缘，他就升天乃至出家。但他今这次活在宝积经这个宝积会上的时候又谈了一些很就近的道理，他们无法接受，他们就五百位就离开了。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听听佛教偶尔出点事情，其实也没什么我们现在也很少听到说有五百位会离开一个道场的像我们如果五百位离开，那我们就还要赊欠一下，我们现在才几位，你要五百位跑光，我们也还要欠几位现在要保五百位离开的，当然没什么机会了。这样连佛陀那时代，有时候你看讲法华经讲很多经，有时候还是有人会离开的所以那时候也蛮民主的，佛陀没叫站住，不能离开，那你离开就离开， 不过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有禅定哦，他们也都得禅定。那他们觉得佛讲的那种甚深意啊，跟他们体会不大同，所以他们无法接受。那五百位你看啊，五百位有时候你看这个，哎呀，某些人破和合啊，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这也是他的一个不好的动作哈、哦。但有时候也不必然说你能破就破。他们为什么五百个跟着出去？因为术士五百个就在一块了，这本来就连在一块的，就连在一块。那众生的因缘呢、哦？不可思议的，好，你看哦，也出家啦，也升天啦，经过那么多的劫，外道心还在，外道根性还在，所以要能改变根性，要没有针对法来啊、哦，要改变根性还真不容易。那佛讲到了甚深意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接受，他们就离开。那离开就佛就示现，本来这叫舍利佛去度他们。须菩提也舍利佛去度他们。那他说：“佛，你讲他们都不听我去，当然没用啊。”所以佛才示现两个比丘去度他们。那这个度，他先从同事社，就是现两个化比丘，说怎么样？说他们刚好在路上，把那五百位拦住，用什么方式？就是，哎，我他们说你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禅修。佛陀那个讲的话我们听不懂啊，不合道理啊，所以我们要禅修。那五百比丘说，因为我们也是啊，就这样，两个跟五百比丘就跑到外面去啊，自己形成一个地方就要禅修。那因为跟他们打熟了以后，这两个化比丘就慢慢引导说，听佛说法应当用怎么样角度来听。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啊，这个有时候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环节啊，这样从这种对答当中可以看到佛法引导人思维，佛法很有意思。他不是用一种怎么样一种训诫的，或是一种一个要求，而是引导你思维。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要得涅槃得极境，那问题在哪里？他就让这五百比丘，我提问题你思维，我提问题你思维，到最后他就这么问答，就这么问答，五百比丘证果，就这样。所以你们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可以傲慢到五百个带着就要离开的人，可以烦恼这么重，外道心那么重，但他们还有善根。所以你看佛在度人，不计你过去如何乃至你现前如何，只要你有一个善根处，只要我能引导你，这就是你得度因缘。这些人离开不是要去放逸啊，而是怎么样要去用功的。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份跟法的这种因缘在啊。你可以否定我，但你还有一份啥想象实事求是寻求解脱圆满的那份好药心，你不在于你肯不肯定我，只要有你这一个法的心，就是我度你的心地方啊、哦。那像有些如果我们离开纯粹是为烦恼的话，那就怎么度也没什么用。你看他就得到这个有这个因缘啊，而且他在度的话是怎么样，以他们在所要求的，以他们所求的所认知的基础上，他们觉得你谈的这些东西我无法接受，但你有一个共同目标，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来修，那这个化比丘就引导他们做观察，用问的。你看这里面潜藏的很多条件，就是闻法者也很真诚，我不认同你，但道理是道理。我从这个问答里面看到，其实修道人就是这样，我不一定要就接受你的看法，但你今天如果在我们彼此认知的道理上，你讲你问我就照着观。你问他说，如果你要解脱，那请问烦恼在哪里？其实就是我们讲说，这里所讲，若烦恼真有烦恼，你怎么度？那烦恼没有烦恼，那你破什么？就是我们其实宝积经跟中论相通的，跟般若经相通的， 你认为你因为佛讲得很究竟，他们不能接受。那这两个画比丘就问他们说，你们认为如果要断烦恼才能得解脱，那请问烦恼在哪里？是不是就跟你讲，当然他的大意是这样的，我在这里引申哈。那如果烦恼没有的话，那你要断什么烦恼？你找看有没有烦恼，意思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你去找烦恼的自信，如果有烦恼自信你断烦恼，若烦恼无自信何须你断的意思，大概有这样的意思。好，所以这些五百比丘即便是这样烦恼，但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份真诚。我不依你的人，我可以不依你的人，但你如果讲得对我依你。所以你看他不是，他其实是活度的，但至少外向上不是活度的，是两个化比丘，而且跟他们一起烦恼的。所以当初他们得度是依活外向得度还是依法？依法。而这些五百比丘，你看见是长时间累积的这种因缘，外道根性还有，但也不过是因为当初对法的一份赞叹，他竟然这时候得度，因缘是这样建立。所以在佛法里面有很多很我们不容易了解这个法的意义啊，不容易珍惜，所以我们所能得的这个，我们所能结的这个缘啊，好，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听不懂，但其实不懂是不是真不懂？也可以讲不懂，但因缘总是在结，而这个因缘可能是未来，就像这五百比丘，当初他也就因此升天，善法善果就有了。只是他们要解脱，就在这一佛这时候闻这个法升天乃至出家，今生虽然有外道性，但依以过去闻法那个因缘，今生正果。缘总是种下去，是不是？啊，所以是在佛法当中，甚至还有点疑惑啊，怎么样？只要有这么一个因缘，就是成就的因缘。所以当他们体会了以后，他们就回到僧团来了。你看到如果有机会，你看到宝积金这时候前后问答的关系，你们从哪里来，他们就开始凡是依法的，所以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前后一致。你问我从你哪来，你依指谁，完全是依着法性在回答。这就是像我们禅宗里面，假如你有所误入，你不管用什么方式起我们所谓的关机斗教，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情境来检验你，你都不离开那个唯一的思维法，唯一的见。为什么？一定顺着法性，顺着法性诸法实相在思维。所以你看当他回到僧团的时候，那就他们就问答了，这五百比丘问他们是如何来，怎么去，怎么样，你们去到哪里啊，未来到哪里，所有的回答都一个同一个。所以就因为这样又有五百比丘证果，你们今天好殊胜，可是能不能做得到？我发觉一下，他其实我们现在人并不是不能证果，但其实要真正回到原来求法的那个纯粹的心啊，我们习惯性改不了。怎么讲？就像这里讲完破了这个，就回头去抓另外一个，无法以用心跟这个道理相应，总是用心跟你的习惯心相应。你会得找一个答案，会得找一个执着的东西来让我安立自我，以便你安立这个世间。那偏偏你所有在世间只要伸手伸脚所触及的所认定的东西，都形成所有烦恼不离开的因缘，你知道吗？只要有一法实在，其他法都实在，因为法连结的，是一缘起的。只要你在很多观念上存有一丝的对他的肯定，那因这个肯定，其他法同时肯定，就会一直连接的。为什么？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都整个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你看到，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个，我在看经典，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说我们做不到，而当初圣者的那个解脱境界是拿来让我们怀念憧憬，但觉得自己不可能，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个道理哦。我觉得有些东西啊也很难直接点破了，怎么点你也不容易清楚，我说实在有些还是真的要机缘，我们不是把它诉诸一个说不可思议啊，等候因缘成熟，其实也不是，但又好像是，为什么你要不是苦心到底的话，或是用一个撇开人世间啰里啰嗦，保持最单纯的修道的那种质朴的心，不问人间琐碎事，直接看法怎么相应，哎，我告诉你，你就快得多，这就很难说出具体，我就去吃那个味道，我不知道，这个实在是的确是如此。所以你看到、佛法很少从人外在的形象去论说他的根性，当然圣者呢有机会看到他的因缘了、但绝对不是以我们现在的那种世俗的价值观去看这个人可以得到，那个人不可得到。我觉得这里面关键在于你能不能相应。所以相应啊，也不是说冥冥当中我用心祈求我的虔诚就相应，这也不是这样，而是你心踏不踏实，你懂得很务实的照着经典揣摩再揣摩，这一条路啊揣摩的不一定对，但不用心的想要摸出一条路啊，你要等突然撞到一块蹦出火花难哦，只有一个包包机它不会火化的，他还是必须要苦一下，他还是必须要在很多就是在寻找，就是所有路都不见的时候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想尽办法由世间的，我们因为现在都没，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观念是人家给你的，我觉得给你的就容易忘，体验过的不容易忘，给你的不容易融会贯通，自己走过的能融会贯通。那所以说有些东西就是你答案来得快不一定对你有帮助，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启发式的，就是我给你问题，我引导你自己的，你有一个心路历程去思维这个法，这一条路不一定对，这一条路可能很多相似味道，但你想要让你的法在你内心的确相应的话，你也必须要透过听闻正法如理思维，你还要尝试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法随法行啊，你也必须要这样，否则说那个味道就不容易出来。所以我们太容易的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答案，我们只能别人讲的时候提供一个方向，那这个对法的认识还是你必须内心尝试着以最务实的心去跟他磨练，跟他配合一下，这个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这种感觉不一样，你不一定得到答案，但我相信你会有一种，甚至有时候我发觉有些人啊刚开始修行啊一直修一直憔悴，我们一般啊好像很少经过憔悴的过程，好像吃的还蛮好的，睡得饱吃得好，这个好日子不错，有些人他曾经熬过修行这条路，看到很多修行生不，你不要看他在苦恼哦，此苦恼跟彼苦恼不同的，我们当然可以不苦恼吃得好睡得好，但有的人是为了道业在苦恼啊，他正苦恼以后是有价值的哦，是他百思不解，他苦恼，他可能怀疑道场，怀疑师，怀疑法，为什么？不是他本质怀疑，因为他现在都还没确认，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但他无法确认这个对不对，而这一份想寻求法的确认，可能一旦让他确认，他比你那个一路上都没有想的人可能会好很多、因为 你看他安稳了、啊，不要踢到铁板，踢到铁板就会去、嗯。这个他有限制我的音量，哎哎，嗯。所以你以为你现在都能欢喜心走，未必。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在烦恼的人是真的烦恼，所以当然就看人了啊。我当然不会因此就说以后有烦恼，烦恼有理由。但我需要强调的是，一条修行路其实有时候是很刻骨铭心，自己不断去淬炼，因为你对于修道一份真诚嘛，所以你不轻易怎么样卖命。一旦我信得过我就卖，不信的话就保留，因为我只有一条命。所以他会很用心的一直揣摩这条道理。当然我都不怀疑圣教，但我现在受用不了，就是受用不了。那我不怀疑，所以因此我要寻求的一个真正能被我用的，所以他会想尽办法汇集他所有的力量，一直在那里思维。所以有的人到最后那种心力如果很真诚啊，有时候在生行住坐卧的某个因缘当中就有所体会。所以他不是说我这样用功，我用功，我在等候一个偶然机会。就是说，我们第一个用心又不是真诚。我的所谓不真诚，不是说我们不用功啊，我们没有念，我们没有打坐，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个表面功夫。那在佛法里面，这已经很难得了。可是我的问题就是，你的内心的认知一直都没有正式去建立它的话。这个功夫你到最后始终会同床异梦。我们可以念佛念了几十年，念得很专精，念得很赞叹啊。比如最近我听到一个例子就是这样，他可以是去修行的典范。当然好的例子也有，有的人短短几一阵子修行的感受跟那个发心就确定了，有的人几十年下来非常用功，可是突然一个很不重要的事情让他起大烦恼。我觉得这个烦恼可能不完全只是那个，可能在我的直觉有可能是魔障，因为这种情形不多。就是说你在你认为在我们旁边人看这种事情很简单，跟他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很久看过去的事情了，而且跟他也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在偶然的一个机会听到这些话，跟他没有很直接关系，他竟然起大苦恼，和他以前所建立的形象竟然那么样的不同。不过当然他还有维持对法的信心，只是说那种烦恼心压不住。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动摇？因为实际上你从来跟他只是讲同床异梦的，他可以在你旁边，但不是心心相印。你没有从自内心去认识他，你只是在一个理性或感性的面去接受，那大家说的啊，一定有，我相信一定没用，没问题。那可是我不是自己确实去确认他的，所以你只要烦恼来，很容易让你生障碍。好，像我现在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从小已经确认这叫桌子，对不对？即便我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力，说你只要说它不是桌子，我给你1000万，你一定会说不是桌子，对不对？1000万拿着的，对，嘴巴讲不是桌子，不是桌子，可是心里是桌子，哎，那你反正改变不了，而我也无法改变我的想法，因为我明明知道它是桌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从你佛法的一个确，从我们之前我们谈阿含经啊，从这些道理，其实都是在建立对法的实际确认。这种确认就是说法如是，甚至我们讲说解脱法是法尔如是的，我一离开这个法，没有第二条方法可以解决的。所以这时候你就，这时候人家再怎么用什么方式把你转变，你不会改变。甚至你现在起烦恼你也相信是我起烦恼，但这个问题这个方法还是我依赖的。你不会因为你起烦恼动摇对法的信心， 不会这样。所以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光靠感性就能建立的，必须透过什么？透过心开意解的，透过道理。当然现在能这样完成这样的因缘的不多，其实不多，是不是？我们有机会看看周边，能真正对自己所修的法，我讲过，就是我这个法很明显是针对苦集的，这是我一再强调的，很明确。而且我知道生死轮回是这么原理的，而我的方法刚好针对这个原理的。我现在修的就是要把这个因缘把障、生灭因缘拿掉的。所以我知道次第在哪里，因为东西还在那边。那我为什么到最后化解说我现在很笃定的？因为那个东西快快不见了。我有一个相对的观察，我的法有没有升起来，我的修行道力有没有升出来，是因为我看到那个烦恼在改变了。对，我很清楚的，就好像说有时候我们在忙啊，在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像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其实时间都在做了，也都没有在放逸哦，但总是觉得和我的修行好像没什么关啊。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早晚课当做公事要交代，那早晚课完了其他时间我才用功，哎，对不对？啊，其实早晚课就是功课，乃至其他事都是功课。可是我们如果我们就规则好像经过自己确认东西才叫做功课，那可是即便你这样的确认也是一个很单纯很笼统的确认。那你如果是从法理上从修行的整个结构上来认知的话，你就发觉就是说即便我现在做事做其他事都会觉得说都是在法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有它对治烦恼增长道品的功能，所以你就会发觉不在于事相如何，而是在于你的见如何让所有的事有意义。这时候就定笃定，你就很欢喜，做这个事也欢喜，做那个事也欢喜。看，所以有这么一个转折，对自己修行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报。那个笃定感呢，你会慢慢有一种修行的那种自在。所谓自在，就自己在，不需要靠别人，就是这样，自己在。我讲过，就自己在。哎，那真正的自在就是自己都不在，都没了，那最自在。那至少现在是说，越对外境五欲六尘靠的越少的越自在。那因为你很笃定这条路的，所以说你很自在。那有些东西对你来讲还需要，那不要也可以啦，有最好，那没有，没有还可以，就会有这种感觉一直出来了。哎呦，哎，会痛，不过还好，痛一下而已。哎，后来嘛，给你不要，我不要，哎，是觉得越来越单纯，这就是因为你不需要了，而且你整个重点就放在修行上。这种心情应该会慢慢会一直跟着出来。好，那这是为了避免大家一听就睡着了，啊，至少我们也下一节才开始睡，不要第一节就睡，第一节睡哈，那我也想睡了，哎，开玩笑哈。不过我们是这个课当然是比较沉闷一点哈，但像我来讲，我对这个课我都不会觉得沉闷，哎，当然是我讲，我在虐待人呢，当然怎么不会当沉闷，哎，被虐待当然是一个苦哈。可是我向来对这个不会沉闷，好，我可以很累很累很累啊，暂停，可是我会很想很想赶快再，哎，再把它弄清楚。这以前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最主要不是我想要知道什么东西，而是它好像可以引导我长久去一直在找的一个根源答案，所以想尽办法想尽办法一直想要啊，我讲的心开意解的那种心情。所以有时候那我的因缘也不是很具足了，不过还好经典都在，所以也都自己一个人比如说这一餐好啊。所以从还没出家前，最让我觉得很不想一次看完的哈，是那个虚云老和尚的开示录。 那因为我以前习惯就边吃饭边看书的，因为我觉得那是最享受的。嗯，当然不大符合规矩啊。那我来看到那个开始的，太好了，要吃就好，不要一次一口气把它看完，是用这种心情，不是不想看完了，说哇太好太好太好，嗯，慢慢品尝，慢慢品尝，我们要脚上几个，哇太好太好，就这样。哎，你看自己很无聊，就在那哇好好好啊，就这样。那有时候经典讲哇这道理就这样。啊，有时候你会产生印证的作用，有时候会打破疑惑的那种作用，你会发现你是拿来一个跟你的思维在一直把它吹在一块的，所以你不会觉得累。那你如果化解就是一种知识，要把它听完，你就会很沉重。其实听完懂了以后就可以说起来了，所以字不要写太多，因为还可以给别人看。好，那我们看那个第四页下栏，这时候有谈到那个以发来找来确认去，你看啊，这个就是这个简单，我们再强调一下，众生一定会找什么？找一个他认知的一个肯定的，所以他会说，那可是有这个啊，有这个就会有这个啊，啊，他说这条不行啊，可是还有这个啊，有这个至少有这个啊，他一定会找一个他肯定的有，那以证明其他的有，不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都以为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还不是有一点哦，现在是因为在讨论，所以就用发有没有出发来肯定有没有去。那我们现在来谈到无发，啊，不管有发无发，反正去都不可能。那因为它是从这一点，那其实它表达的是一个我们以时间的起始来代表一个中间的过程，一个只要有我们要证明。中间有过程存在，是因为我们看到起始点，我们看到起始点，我们就会证明中间的过程，是不是？这就是时间相嘛。虽然他现在是以去的动作来破这个去的问题，可是其实这就是我们习惯的一个在时间的过程，也是一个时间相，有一个未去、去、去矣，这就是时间的前后三段，是不是？那我们若有一个发，就是一个时间的起始点，那个起始点以便帮助我们认知有个过程点，从过程点帮助我们认知说端点就是出发点跟终点，这就是我们的执着。那我们的这个过程，你就会觉得说我很辛苦呢，为什么？我从今天早上讲课到现在终于讲完，很辛苦呢。你看，那第一个他用出发到结束来证明这一段，再由这一段谁要经过这一段，我再经过这一段，你看每个都假的。那他还不是靠这个，他还靠很多的。所以我们一个法的确认其实是有多少颠倒合合的，是不是？多少颠倒才让你产生这样的确认。可是你化解就说好，你随你所取另外一点，我只要站在一个法的空义上，我就可以让错，这个也错，那个也错。那你说，那还有对，讲啊，尽管讲。所以佛法也不遮挡你任何一个想法，只要你能找出证明你对的，欢迎。那你为什么不怕？你为什么很笃定？那你讲啊。有些人说，那万一挑对一个我没看过的怎么办？像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担心，就是说我跟你，我现在有学过唯识，那如果这样没学过了怎么办？啊，中观没学过了怎么办？啊，韩经没学过了怎么办？那个没学过了我就不会答。我告诉你，不会啊。就算他讲的那个理论你没听过，你请他定义清楚。啊，他不定义，我讲大意言呢，讲你听无？哎呀，他只好定义了。然后再想办法定义，你就会看到它的缘起相。所以你不必然要每个名相，你要每一个东西，因为这个见它其实是通其他法一切法。所以如果有些人不懂，你可以不用随意答，但只要他能解释成你理解的那个文字认知的，你可以依你原来的见还是可以为他解说。所以有些人是怎么样，他可以在这一方面研究很多，但他中间关键的精神反而是由你一句点破。 因为他学到了很多的这些知识的东西，理则他会抓到。而你这个理则，只要他说你能不能跟我看，这个我不懂，但你只要跟我讲清楚这主要的前后关系是什么，你还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很原则性的思维角度，还是可以的。是为什么？哇，如此啊，哇，如此啊。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像我们在认识一个东西啊，我们从这个点上，就你只要点出一个东西来，你这个点要是不跟我法相应的话，我就你只要讲出你认知的东西，就是有时候他本身也不清楚。说实在，有些人他的执着，他不大清楚，他才执着。那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像你说，这个是佛法了，乃是世间法，我们也必须要不要盲，就是很莽撞的、很随便的给答案。有时候他不大清楚他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所执着的根源的基础点在哪里，或是他其实一个问题里面有很多问题夹在里面。那你让他知道说你为什么会苦，他说我这样的苦，你苦因为什么苦，他有时候不清楚，他苦在这里。那就说我苦在这里，可是我发觉我只要把这个苦的因拿走，你怎么还苦？哎，你就知道不是苦那里的，你知道吧。他在呈现他的苦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苦知道这个苦大概几个因，可是我们把这个苦说，那假设这个事情没有的话，你会不会苦？还会呢。不是苦那里，到最后化解，到最后，哎，那如果这个有没有？如果这个没有，我就舒服了。苦在这里，所以你要化解它所升起的相依止相是什么？所以你不会轻易说，哎呀，现在他看到哪些问题，那一定是什么样的现象？不一定。所以其实你必须要保留，你可以稍微判断，但不必然那么肯定。为什么？你要能知道，你要让他有机会去呈现他的执着处，这时候你才能恰当的把他的苦因拿掉。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苦因，轻易下药容易毒死人的，对，会啊。好，这个一样的道理哈。那我们接着来看，问曰：若无趣，无趣者因有助者啊，你看，哎，我刚刚不给他录，没有趣者，他就往助者。他那个趣啊，他说没有趣者，那总是有助者。那为什么？你看，这就是众生的习惯。当我在讲趣者的时候，你了解道理，其实就要破你对法的执着。但他还是停留在世俗法当中，因为去者可以不用，但我知道，因为他所以他的层面有没有跳开？他在去来住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同一类的烦恼，所以当我把他去掉去者的时候，他回头问住者，其实他的观念始终还其实，就算你问的再怎么样花俏，其实你的烦恼是同一个层次的。为什么？你还在处在一个相对待的观念里面，这个没有。但这个有，其实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我讲去者没有，当然来者没有，住者没有，因为它又是相互比出来的。所以你在问这个东西，我们要讲说，你今天去乃至来，从定义的立场来看，就可以知道，它其实这个道理本身就是好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对立边而已。但众生经常是把观念的东西又跟现实的混淆。现实的建立观念，观念又带入现实当中，其实我们是搅在一块的。所以他这样说，那没有去者，那等于有住吧？因为去掉，他就怎么拉，那都没有在动的人，那应该是有住的地方吧？就停止下来的人哈。那答曰：去者则不住，不去者不住，离去不去者，何有第三住？啊，谁住？那我要问了，若有住。有住者，哈、啊，因去者住啊。我们讲住的话，请问你啊，你那个住就是停下来，对不对？那停下来有一个观念叫停下，什么叫停下来？就是不动嘛，啊，一定要先动才停，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停下来、住下来，是不是有一个前提？ 假如一个人前来都不动，我们会讲说他连出啊，我们会讲他住吗？假如我们就说停下来，我们讲停下来了，停下来如果他本身从一开始就都没有在动摇的，我们会讲停下来吗？不会吧，一定是一个动的啊，所以要停下来要先动，那没动的话连停都没得停。好，有住有住者，应有去者住，去者去住。那若不去者住啊，也就是如果要住者应该是去者住或是不去者住，就两类，它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它一定会把类别把它含括进，就是说大概就这两类。那请问有没有第三类？有意见的提早说，那没意见的通过，就是说这两个，那我就破这两个。你如果接着说还有第三者，你讲出来，讲出来，你讲得出来，我就破你。那你如果讲到自相矛盾，你自己就不存在。所以我们先把你所要抉择的相，所有的相先列出来，因为一旦破，就让你没理由了。所以如果你认为只有两类，那就把两类讲出来。我破了这两类，属于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问了。为什么？都破完了。你不要讲那两类，讲完我把两类破完说，那其实还有第三类，那我有你前面错啊，因为我在跟你讲几类的时候，你讲两类，现在要跑出第三类，你就把所有你认为可能的讲出来，那我就随这个因缘跟你破。甚至你认为两类，我还可以跟你多讲几类，你说哎呦，你也考虑到这一点，对，我不但考虑的你多想，而且将我所考虑的全部都破。我不但破了你的，连我你还没想到的我都破，那你还有什么能安利的？都破。好，所以就去则不去则住，若离此二，应有第三住，事事不然。找不到有第三种住法，要么就去，要么不去。哈，除了之外，没有那个半去半不去的啊，那个那互相会矛盾的啊。去则不住，去未习故啊。你讲去则。像比如说我们讲去者，是因为我们现在讲，像我是不是来者，对不对？我是不是来者，你为什么当我是来者？是因为我不住这里，对不对？可是在我原来地方他是叫我是去者，那你们在你们叫来者。好，那如果这都是我家，不来不去，因为都是我家就不来不去。那所以说去不去，其实我现在其实有没有来，我们有没有在动作来，没有，只是因为就我现在去想，我本来不准，我是用其他的概念来认定我是来，或者就现在来讲，我现在已经做了，我已经住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认知我现在有没有，其实不是光看我现在这个位置。因为如果单纯你们现在突然有一个游客来，他们会不会说我是来者？没有，因为他没有我刚才来的这个认知。那你们，所以你们在认知我是来者的时候，是顺着什么其他观念的？对一个不知道的，他不能说我是来者，因为我现在没有在动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认知一个东西是不是还要很多条件？那为什么有的人说我是去者？因为他认为你应该是在这里的，所以你不在这里是要去，那其实你应该回来。其实呢，回来回去，那每个人立场，像我要在这里讲课，他说啊，你又来了，另外你又去了，哎，随便你讲，反正不同的看法一直在动。所以其实呢，因为他在认知一个东西有这么一个条件，是不是？那所以说去则不住，因为当如果用务实来看，当你讲去则的时候，去则是去这个人有什么东西才会让你定义叫去则，正在去嘛，而且还有什么要两端点哦，而且两端点是以这一点为起始，那边叫终点哦。如果把它转过来，那边起始，我这边这叫来者哦。所以它还要有两个观念，而这观念还是随个人不同哦，随立场不同哦。所以去者要去的话，本身去者这个名称要决定的时候，必须要有很多认知啊，是不是？如果把这些条件拿掉的时候，你能不能讲出去者？不能。就像说如果他们不知道我的背景走进来，他们会不会定义我叫来者？不会，他可能叫讲者，因为他现在看到我在讲，他一定不会想到我是来者， 是因为在他要升起来者的这个条件没有，所以来者对这个念头的升起是不是还要靠很多条件？所以你看，没来没去。为什么？那如果我认为这就是净土，那我为什么要去？如果我认为那边跟这边无恙，我不去，我也不来啊，因为它本来也不动嘛，所以不来不去。你说明明有来去啊，可以啊，如果应你的一下我就去我就来，那如果从某个角度来就是不来不去都可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力的量，你认知的带这个立场，所以我随众生来讲来去如来，不来不来，不去不来，是不是可以啊？所以说我应众生，这个众生这样想，所以我这样讲。因此当众生的很多很多东西在产生种种的分别心，形成一个认知世间的时候，其实你应该知道每个我们好像在修，有那游戏，大家都不是很真实的。所以啊，你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你要去了，啊，我要去了，我要去了，啊，那边啊，我比如我上完课我到地方啊，你来了，来了，啊，那个才跟我讲，你说去的时候他这边又来了，哎，是啊，来了，来了。为什么？我们也知道他安利这个，那有没有来去啊？啊，其实都是大家这样一直分的。所以唯有对这个观念看得很清楚，你才不会说在这个语词，在这种认知当中也随转啊，我来去，你知道吗？这边刚讲去，又现在讲来，我刚一天听的来来去去，我就好累。为什么？其实我没那么多来去，我就走一趟啊，只是两边一直讲你来你去你去来，我听了很多重复的来去，结果好像走了好几趟哦，讲完就好喘了。那其实也只有一趟，可是讲法不同，哎，那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不过就是说，我们如果对很多东西取这样的心，所以呢，真正的劳累相是什么？你不但是动作的来去，还有法上分别的来去。你这个来去随境而转的，随境而执着的心，让你好累，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日子不会过。不会过好命是，哎，我们有时候人还有点稍微奇怪的自我虐待习惯，可以很放得下，但也可以挑的让自己很累。所以我们后来才知道说什么叫福报，是不是？同样的事情，有的人就会得让他本来可以不挂碍的成挂碍，因为他事实是如此，可是他赋予他其他的意念，随他来。简单事情，其实就像我们有些事情啊，以你的能力，以你的因缘，其实你真的也可以不在乎它，但你就往往因为某些观念、某些气，可以让很多事情啊，也就是说，其实它可能只有五块钱的价值，而五块钱对你来讲，其实也没那么伟大，啊，你抽屉随便搅，那个桌子打开，啊，掉了还几块嘞。可是当你觉得那一口气在的时候，那五块钱可以产生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很多事情上，假如你不能看看它的意义的话，你一旦用其他的概念，而且是颠倒不正念，那故意某些其实虚妄法而实质意义的时候，你的心就绑住，是不是？所以人的福报就在这些新的造作当中，有福不知道相啊，是到最后只有到哪里去想，你知道吗？到一个东西里面想，但它又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棺材。棺材里面不是有一个福字吗？对不对？人在里面，人在福中不知福。这是那时候想吃也难得吃了啊。好，嗯，又一节课了，嗯，那我们休息一下。